了什么。神若帮助了旧约，谁说完了没有用？所以当大家不在意的时候，读到第十二章，这是一个封闭的，一直等到末时才开启。为什么？一直等到启示录，到了末时，到了最后一章，你看见启示录才是个开启。为什么？因为到那个时候，神是阿爸，也是欧米伽，阿爸是创世纪，欧米伽是启示。当神把他话说完了，现在你可以继续神的话。所以明白，今天犹太和他不能明白已经结束，原因就是他后面的27节完全丢弃。那么解释圣经秘诀在哪？要用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。所以感谢今天我们靠着主恩，当我们再来读启示录的时候，我们看见说他是一个解开的人，在那个时候好像不记得，所以你记不记得启示录没有说这是耶和华的荣耀，他没有这样说。所以大家读圣经一定要读清楚。他最后就是看见异象，他怎么说呢？他说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，他没有说耶和华的荣耀样子像耶和华的荣耀。所以明白吗？弟兄们，有一件事要记得，所有做拉比包括保罗在内都想知道神的荣耀是怎么回事，他们都要解释。愿神的在教会中得荣耀，我们就要问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。现在我们问自己，以西结所有的先知也好，先知也好，旧约的那些旧约里面的圣徒也好，他们一直想知道的就是神的荣耀。但请大家记得，以西结最多只看见耶和华荣耀的形象，他没有看见。所以有一件事要记得，当以西结看见天开了，是不是三层天开了？如果三层天开的话，你所看见的应该是神的荣耀。我们怎么知道？司提反告诉我们，他明明告诉我们他看见了神的荣耀，他明明看见的是三层天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主耶稣是站在父神的右边，这不是三层天是什么？所以现在的问题要记得，到底不是你是个罪，在旧约的时候，就没有来到以前。你知道说，天就变成头，地就变成脊。那从此以后，你看天就完全向我们公义，天离地有多远？你看见，原来用罪缘故，神就离开了，不知道了。所以现在我们要知道天是怎么一回事，天离开我们。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，就是人堕落犯罪以后，天就看不见，我们再也没有活在敞开的天上，没有，因为天上不要地上去。那什么时候天堂回来了？那当主耶稣从约旦河上来的时候，你如果仔细记住约马可福音，马可福音那里告诉我说，天就为我们撕开了。因为在原文之前，先为我们不光裂开，为我们完全裂开，所以很奇奇。除非造成肉身，除非主耶稣来到地上，我们所看见最多不过是三层天以外的天。我们是看见耶和华的荣耀，但是不要忘记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。所以以西结最多看见耶和华的荣耀。就是变化荣耀的形象，但是司提反看见天开，所以主耶稣对拿单人说：“你们都要看见天开。”然后使者上去下来，在人子的身上，读旧约就知道，使者上去下来在天君的身上，所以主耶稣一面是人类中保，当他被十字架的时候，他一手拉着我们的手。一手他的天赋的时候，然后把那两只手放在他怀里，就叫我们一声和好。这就是十字架，你的说是中保的工作，但不是如此。因为罪不光叫人离开神，罪也天 人不可能看见千里，因为千里还是不算有多远，那就感谢天。再一定是这样的眼睛，他一手拉着天，一手拉着地，叫把天跟地重新连接。所以我们还对门徒说，你们是有福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们要看见天开，你们要看见的天不是以细节所看，你们看见它更清楚。以细节看见的是的荣耀的形象，你们要看见神的荣耀。所以约翰怎么说？我们也看见过他的荣光，真是神儿子的荣光。所以请大家记住，在以细节要看见神的荣耀已经是难的。所以当你第一章的时候，很多话题都不懂，当然懂不懂，怎么会读得懂呢？因为如果你先看见了神的荣耀，再来解释他的形象就容易了，明白吗？先是有照片才是你，你根据本人可以解释这个人到底高矮胖瘦，你看不清。有人就是把他最好看的脸给别人拍照，所以你看不清这个人到底有多矮或有多高，他没有比较。所以要记得，今天呢，你靠着相片来解释个人是残缺的。但回过头来，如果你认识，回过来解释一个照片，你当然能解释的清楚。所以感谢主，在旧约一切都是你，到了新约你的世界就来了。所以如果你能够像约翰说，道成了肉身，支搭帐幕在你的中间。如果他是会幕的话，你来的只是说，当然你看。所以约翰怎么说？因为约翰曾经躺在主的怀里，他说：“我们也看见过他的荣耀，就像神儿子一样。”所以，请大家记得，今天我们跟新约回过头来解释旧约，就容易得多，就容易看得清楚。所以现在我们从整本旧新约要来解释以西结书，慢慢，很多地方、很多疑点，我们慢慢就清楚。也许我们不需要花300多万以上，努力在那奋斗，努力在那研读，我们最后一个结论就是说，原来神的话是不错，原来以西结书的的确确是神书卷里，不能因为它难读，不能因为和别的地方还格格不入，我们就说好了，好像它是不是有难度、有问题的？不是，是我们有问题。所以要记得，圣经没有问题，所有的问题都读圣经的人。所以我们这个人有问题，因为我们本来是堕落的，这个堕落环境本来就不适合做圣经。所以你把这个圣经放在人的时候，他当然就有的地方觉得有问题，还有问题。所以你知道吗？很多人吃肉的时候，告诉你说这个肉太老了，他从来没有问一个问题，一个当时一顿。许多时候我们觉得这个肉太老了，不是肉太老，是个刀太。我们要问说，当你读圣经，你这个人何时怎么回事？你这个人根本不相信圣经神就是神，你觉得神跟偶像是一样的。所以当你读了以赛亚书，读到45章，讲到以古列还没有出生以前，神就提名召他，有的人就跌倒了，说现在不行，我们要帮神的忙。如果这样的话，他们读到45章就不会相信圣经神的话。所以他们认为说什么呢？认为说以赛亚书是有两个作者，到第二段的时候是第二个作者在悖论的时候写的，换句话说已经不是预言的，那是历史。所以明白一个人不信不行，就把很多预言就变成历史，就把神从创造宇宙神的地位把它拉到偶像的地位，稀奇不稀奇？不光是以赛亚曾被为主殉道，被分人流难，连他们出到现在也是被分人流难。所以问题在这里，不是神的话没有问题，不是神的话矛盾没有，问题是我们有没有把神的话放进去。所以呢，这一次我想我们靠主的恩典，我们一同来看一些。那么当然我们说过一些节之后的事情，那么为着叫大家对后面的48章有更清楚的认识，所以我们这次就把它分开，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在台北这一课，在台北这一天 说，我们重点是重在整本书，就是说我们也讲到后面的几章，按点到为止，就是。那么如果大家详细要读后面的圣殿，那么这个圣殿很明显跟所罗门圣殿不一样，你量的尺寸完全不一样。那到底讲什么？对我们今天有没有什么教训？那么因为那段是需要花很长一点的时间，所以我们就把它分开了。所以今年读以赛亚和读以西结书呢，就是在北部只读大概整卷书的大概，以西结书一篇。那么如果大家要深入的了解第40章到48章，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要把它分开来，特别是在台南的有声音讲座，到那个时候呢，我们再和大家一同来分享。但是我们说过，因为是时间的关系，所以我们只能够说呢，它是一批。我们大概看一下，所以如果可能的话，我们这一次希望蜻蜓点水式，把每一段都点一下，那么大家有一个概念。那么然后回去呢，我相信这就是我们刚好读以赛亚书、读以西结书的开始，因为我们有了一点的概念，我们再来读以西结书，就会像天书，那其实神书是天书，以西结书是天书，所以就是天人才能明白。所以呢，我们求主真是借过这一段时间，让我们对以西结书有概念，那然后呢，我们就。就以后再来读以西结书呢，就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方便。那以西结书很重要，大家要注意的，这里特别讲的神的灵，讲在几本大先知书讲的神的灵讲的最多的是以西结书，所以很清楚，当你读以西结书，你所注意是神的圣灵。当你注意到以赛亚书，你所注意的是神的儿子，因为必有童女怀孕生，有一子为我们而生，正权要担当在他身，他的名字称奇妙等等等等。那第一，当你读到第七节以赛亚书的时候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神的儿子为我们所完成，所以讲到圣灵是七节书，讲到子。是以赛亚讲的父，那就是耶利米书。耶利米的眼泪是父亲的眼泪，所以当我们真的读到耶利米书，才知道说他是哭泣的结局。耶利米哭也不少，所以他有一本书叫做耶利米百科。但有一位耶利米更大，有一天当他骑着驴去靠近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能看见40年以后所看见的奇迹。当他看见东墙的时候，那一片墙还在，但他知道40年以后一块石头会留在一块石头上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当耶稣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，他哭耶路撒冷。弟兄们，那个眼泪不只是耶利米，那个眼泪也是父亲。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能读旧约的以赛亚书、以西结书还有耶利米书，你慢慢就认识三合一的真实，父神和神的灵神，他们怎么联手起来完成神的旨意。我们今天许多人只对此神有认识，我们对救恩非常非常解释，为这个我们特别要感谢那家改革中的弟兄像加尔文，他们的的确确让我们认识神的救恩，没有疑问的。以赛亚书果然是第五卷的弟兄，可是让我们知道，如果我们要真的认识上帝的神，许多人要么今天只有圣灵，要么今天只有圣灵，在很多人讲十字架是讲的圣灵的话题，说他还讲圣灵，那有的人专门讲圣灵就忘记，好像是忘记了圣灵是圣灵一样，不是。所以圣父、圣子、圣灵是联手起来，是完成他自己的工作。所以只有这些书 在一起。